谢谢诗帆刚才给我们的诗歌，我觉得很感谢主，因为诗帆是提醒我们神的儿女是有福的。怎么我们有福呢？他们提醒我们在压力中还能够平静，在忙碌中还能够休闲，在失败中还会欢笑，在逼迫中还能够怎么样建立，是吧？二力。过去几个礼拜兄弟跟大家不在一起，但是却于去在西方，包括加州，包括中国啊，不少的弟兄姐妹跟教会在一起。这首诗的提醒是提醒我们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是因为一口甜的旁边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使到我们个人灵命复兴，使到我们家庭和平，也使到我们教会得到建立。因此兄弟就用这个最古老的一段圣经，其中一段关于教会的建立的一些重要的原则跟大家一起分享。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不单只是为着过去的成就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的恩典我们赞美你，更加为着明天的可能，明天的得胜，我们一起感谢你。愿主你接着今天这一段的圣经提醒我们你的心意，不单是在我们个人的灵命上，我们的路程里面，你是我们的尼西，你也是我们家庭里面的尼西，更加是我们教会的尼西，因为你是我们的心起。我们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从昨天晚上我们回到 Newark 飞机场来，我们心中就有很大的感恩，因为每一次回到这里来总是觉得有特别的一股的平安。我的内人呢，他每一次回到来他就好像叹了一口气，感谢主。是的，我们回到家乡的，回到这里的家的时候，我们有一种难得的平安与喜乐。刚才说过，这次我们看见的神的恩典，透过不少的教会，有大的教会，有小的教会，有开放的教会，有不太开放的教会，但是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得着与信息，就是盼望神的恩典，神的福气，透过福音的传播，使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我们在福州看见一个教会，他们最近把他们名字改了，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教会，他们把它改成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A church that's after God's heart。 当然一个蒙神喜悦合乎神心意的教会，不但是每一位信徒在神的心意当中有深入的了解和追求，不但是每一个小组在建立当中能够有以神的话语来做交换交流与交通，也是在教会的架构上面建立上面是合乎神的心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教会往往在建立上面缺乏了一种与神的心意架构 搭乘的心意的时候，这个教会往往就会流失，会失败，会成为反见证。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当中，对于神这个不改变的旨意，我们要用哪一种的心态，哪一种的方式来应对，来造成一种心里面的锐变，叫我们能够从心里更新而变化呢？我们怎么能够去完成神给我们美好的教会，成建立成为一个蒙他喜悦的一个团队，能够完成一个完全的侍奉呢？很显然的，我们不能够忘记神的善良，不能够忘记神给我们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并不是今天我们才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这三方面的需要，神的善良的需要，成全神全权的旨意的需要，成完全的旨意的需要，是在3700多年前摩西已经蒙神的启示，使用在那个时候的会众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已经叫我们不断地看见神的心意，在今天还是可同样的运用。刚才你们已经读过，我们现在再稍微温习一下。阿玛利人来到腓力丁要跟以色列人征战，就是说在当时最强的敌人阿玛利人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游牧民族，他们擅长于打游击队，叫打游击仗，他们也擅长于做在敌人不防备的时候能够做有效的攻击。因此今天教会所面临到社会上、科技上、文化上、思想上所给我们来很多的冲击，常常是我们在不防备的时候我们碰到的强敌，十分像阿玛利人在神的仆人、神的教会所开始的攻击。我们怎么能够有一个同心合意的一个教会呢？当然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就像摩西他左右手张开的时候，为着以色列人的征战祷告的时候，以色列人得胜。当他的手发沉垂下去的时候，敌人就得胜。换句话来讲，同心合意一同举起祷告的手，是今天教会免不了的动作，因为主是我们的标杆。尼西两个字就是代表神是我们的兴起，神是我们的大旗，神是我们的标杆，神是我们飞扬的大旗号，也是我们的意象。假如神是我们的意象的时候，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圣经里面看见四点的真理。第一点，我们要看见的就是神所使用的是人的杖，神把人的杖变成神的权杖。第二点，我们要看见呢，神特别是使用一个团队一同举起神的杖。第三，我们要从三合一的团队里面来看见神怎么样使用这一个团队来完成他的心意。因为第四点提醒我们，在意象当中我们是往往缺乏了执行同工的差派与差遣。首先我们从这里看见的第一点，当我们面临强敌的时候，神 王王就叫神自己的子女，神的儿女们使用人的杖作为神的权杖。假如你们有机会看一本关于神的权杖的一本书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今天 OMF 就是内地会他们多着重这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神的权杖是透过人的杖而建立起来的。很显然的，这一章圣经里面讲摩西使用神的杖啊，在第九节一开始就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这真杖从哪里来的？就是他在四章第二节开始的时候，神说你手里拿那根是什么？是一根杖。什么杖？牧羊杖。哪里来的？不是从这个 Macy Company 买来的，而是从，我相信就是他在旷野里面牧羊的时候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木头，这个树枝就斩下来一直用，非常方便，一直用到今天，就是那一根杖。神就接着那一根非常普通的杖牧羊的杖，拿来成为神权威的杖。因为这根杖就展示了神的奇妙的作为，这根杖能够使到那个杖变成软软的蛇，也可成为非常强壮的击打石头的这工具，也成为指挥千万人向前走的那一根杖。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祝福，更加有神的使用，有神的神迹，是因为神选召了摩西，同时也选召了他所使用的那一根木杖。这个杖很可能是他在四十年的牧羊的经历里面与他同在使蒙的使用的一根杖，经过锻炼，经过熬炼，经过试用试探，蒙神分别为圣的一根杖。不错，非常普通的一根杖，却成为一根非常不平常的一根杖，成为一个得胜的代表。因为他何时举杖，他们就何时得胜，何时垂手这个杖，他们就成为一个失败的一个军队。哦，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根杖是一根古老的一个工具，神就叫你跟我在这一个杖上面学习，不但是要祷告，使用神祷告的工具，而且是更加要使用神在这一个工具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因为世界上没有走不通的道路，只有想不通的信念。假如你只是相信人的失败，不相信神的大能，你就一定是失败的。假如你相信人的软弱强过神的刚强，那你就是一定是软弱的人。世界上的人往往自己有想不通他们的信念，他们对神的信相信里面是一种小信。就像彼得要在海上要走到耶稣面前的时候，看见风浪甚大，他就要沉下去。不错，风是大，浪也大，这个我们的敌人是强敌，就像阿玛利人是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我们想得通，通到天上，我们通到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得胜。今天主的家里面需要有主的同在，更加需要主的能力，但是少不了 有主的生命，更加不少不了有祷告的生活，才能够产生这种认同的大军，才能够有打起得胜的胜仗，才能够有胜过强敌的秘诀。各位弟兄姐妹，善战的阿玛利人在神的手中是像蚂蚁，很容易就得胜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快的改变的时代里面，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迅速的改变里面用神不变的能力来应变呢？我们真是要像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在神的面前得着胜利的原因，因为在这张圣经的结束的时候，这张圣经在第十三节，约书亚用刀杀了阿玛利王和他的百姓，然后第十五节就说摩西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阿玛利人征战。神的得胜是永久的、持久的，神的得胜是透过人的杖，透过人的杖。但是怎么举起人的杖呢？怎么举起神的杖呢？怎么使用神的权威来得胜呢？第十节这里提醒我们，于是亚玛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阿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这里有一个很普通的一句话，就是约书亚照着摩西所说的话去行，而摩西、摩亚伦、户尔也照着神的吩咐一同上了山。你看这个同心合意，一个上山，一个去打仗，这一个举手与打仗是有相关的关系。因为在同一个战场上，不但是有人在与神的能力发生关系，也要有人执行神给大家当中所要完成的心意。同在一个信念里面，他们一口气同志啊，同志里面就是一个口，一口的生气，同声同气同性，也同唱，也同心，也同步伐，更加同心合意。用英文来讲，就是同一个 community。 太多时候主的家往往忘记这个同心合意的 community， 我们只想到各种的办法来执行神的心意，但是没有想到神的心意叫我们要透过不同的行为里面 building a community for him， 为神的缘故我们要同心合意。所以是耶和华尼西，不是某个地区里面的尼西，而是神的尼西，神的教会要同心合意。正如一首诗音乐，不是，是一首诗音乐是什么？有人说过是一种共鸣，一种共鸣。为什么？因为它是把这个演唱者与聆听者他们的共鸣连在起来。音乐就是这种共鸣所产生的语言。一个教会在神的手中，要是没有一种祷告共鸣的语言的话，是很难产生一个 community， 一个主合神心意的一个团体。 假如祷告是今天教会家里面少不了的共鸣，我们就应当多思考，多着重祷告的组合，祷告的操练。我们知道我们有各种的强敌，特别是我们分开的地区这么远，我们怎么样能够铲除这些隔阂，能够彼此帮助。我就知道我们附近有个教会是用祷告空中的祷告会来联系大家非常重要的祷告会连在一起。我也知道有一些着重家庭的祷告，在附近的两三个教会的两三个家庭经常的连在一起，用祷告以读经来完成神的心意。祷告实在太重要，祷告也提醒我们领道阶层的伙伴，要是不是祷告的伙伴的话，很容易产生在意见上的冲突，在理念上的摩擦。但是要是有祷告的话，很容易的我们就建立一个属灵阶段而属灵的伙伴起来。摩西不是一个顶尖的人物，为什么？因为在他团队里面，除了有摩西与神有直接的建交之外，神还吩咐他要使用比他还要有口才还要有恩赐的哥哥亚伦。我们不知道谁是霍尔，但是只知道这个很可能就是米利安的先生，可能比摩西还要年老。摩西神人，一位先知诗人，一位非常有能力的领导者，居然需要有比他还要有恩赐的哥哥，比他还要有年老的霍尔，也需要米利安他的姐姐在他左右。哦，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属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神在他恩典里面使用的团队里面不是是单人匹马单打独斗，而是在这个团队里面要产生有一种灵里面的共鸣与共识共享。这个就使到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因为这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两位老人并不是那么老迈的老人，而是很有创意的老人。当摩西随要随下来他们也扶他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们在扶他的时候也自己手也会沉重下去，他们就搬了石头来，对不对？十二节里面他们就搬了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年纪大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创意，年纪大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思想，年纪大并不代表他们没有与神产生很良好的关系，反过来很可能年纪大有更多的创意，有更多的经历，有更多的经验，有更多的得着，只不过是否是耶和华尼西，是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是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创意。因此弟兄姐妹，保罗劝勉过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二节说，不要叫人小看你什么年轻，对不对？我想把它转过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老。对，我们不要小看别人年轻，但是也不要小看人年老， 而不是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所以我说这一句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在神的恩典里面，神实在是使用过一些非常有创意的年纪老迈的人，只要他生命不年老老迈。神叫，既然叫摩西、叫亚伦、叫胡尔组成一个团队，神也叫我们今天多多思考怎么样在不同的年龄阶层里面彼此思考。我在上海碰到一位刚信主不久，在我们教会信主，大概十年前他还在单打独斗一个人的时候，今天他已经造成一个团队，他的工厂已经超过1000人，他有两个 office， 两个分公司，每个都是几十个人。我就问他，我说你的成功里面有什么秘诀可以让弟兄姐妹学会的？我再说很简单，我们只是跟着一些现有的年纪大比我大的人他们的建议。我所用的人呢，我们不要用 yes man， 我们要用的是要有独立思想思考的人。那些喜欢只是讨我喜欢的人，我不一定会运使用它。反过来，那些敢给我说 no 的人，我才去使用它。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没有一个人是万能的，没有一个人是永在常在的，也更加没有一个人是永能的，除了神之外。因此我们今天考虑是耶和华尼西，耶和华的兴起不是人的大能。前年的这个日本的地震的时候，有一件不太好笑的一个好笑的事情，就是当那个9级的这个地震来到日本的时候，他们在应付怎么样对策。他们本来以为他们的那些围墙都管用，但是没想到那些政策后来成了他们极大的痛苦。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当这个大地震来的时候，在仙台的地区有一个小城叫做腐蚀镇。一般的这个专家跟教他们城里面的元老在开会，想办法怎么样对付这地震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事情发生吗？整个会场都被水冲去，全部的元老都失去了生命，逼着一些非常年轻的开始在重庆来回来应付他们以后善后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团队是太重要，我们要一同举起，我们要考虑举起，但是怎么样用把团队的举起呢？我就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去看从这一段圣经看见，这里一个有一个团队叫做三合一。刚才我们已经看过，神透过摩西成为一个直接与神建立交通的一位代表，但是他的左右少不了那个与他一同商讨、一同前进、比他还要有恩赐的同工。但是还有第三层的同工，就是约书亚执行同工。好像这个在神的国度里面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要让青年一般的人去考虑去执行神的事工，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一而三， 三而一这个真理，这个奥妙，这个奥秘，到今天还在许多神学界成为一个极大的一个考虑，一个思考的大题目。不但这样子，耶稣也呼召跟他旁边非常亲密的同工，他也有十二位跟常跟经常与他在一起，也有七十位出去传福音的团队。保罗同样的，我们仔细看保罗生平，他至少有十二次组成团队、参与团队、使用团队出去做工。今天一个有健康又能够发展又平衡的教会，必须要有三合一的团队，要有异象的弟兄姐妹，要有扶助这个异象的弟兄姐妹，也要有执行依照神给他们异象出去执行的弟兄姐妹，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分量、有一个公、有个达胜的一个团队。这就是耶和华尼西，这就是耶和华的兴起，也就是今天我们教会需要接受的呼召，我们学接受的训练，我们需要接受的一种考虑。为什么许多华人教会都是在教会的事工上缺乏了这一方面的断层，在领袖方面成了一个断层的一个团队，只有上面也有下面，就是中间没有，叫做中空教会。也就是西人说有总司令而没有士兵的一个教会，都是 commander in chief， 但是没有 soldiers， 缺乏了接班人，断了继承人，有人发声却没有人回应。各位弟兄姐妹，就是没有约书亚的预备。约书亚的预备是一个听命的，一路接受训练，一路在跟随，他有过人的远见，有超人的意象，更加有圣灵的同在，这样子他才能够带兵攻得那些极端困难的地方。只要有这样子的人，才叫神的家里面有一个得胜的机会。各位弟兄姐妹，耶和华尼西今天在我们当中，值得我们重新为这事情祷告。你能够担负重担吗？你能够有充分的准备去打胜仗吗？你能够指挥大军去应付突然而来的许多神的给我们的果效吗？假如是的话，恐怕我们连这个建筑物都要重新考虑，怎么样才能够向前走。因此我们不要以我们的岗位自豪，更加不要以我们的行动堵人督致行动来自夸，而是求神成为我的尼西，曾叫耶和华是我的意象。耶和华尼西是因为有摩西，他是神的密友，他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谦卑的人，他是有个有能力、有锻炼、结构训练的人。至于摩西能够与亚伦、与户儿同工，也是因为他们当中又有经验、有创意的老年人，但是少不了的是约书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屡次是照着摩西的吩咐去行。但愿耶和华今天借着这一段圣经提醒你跟我，不但你的生命、我的生命里面需要有耶和华尼西，我的家、你的家需要有尼西。 新泽西华人福音会也需要在这里，有神的尼西在这里，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在沙漠看见神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我们才在沙漠中会赞美，也在旷野中宣告。你有神的尼西在你生命吗？愿主叫你要考虑，神是我的心情，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求你，当年怎么样呼召使用你的每一位使徒，今天也同样的呼召也使用这个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与主的深关系有深也有浅，但是我们绝对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上帝的前面。哦，主啊，求你就成为我们的尼西，成为我们的心起，成为我们的意向，成为我们的宣告，更加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